印尼去年底的煤炭库存出现短缺，因此为了确保提供给国内电厂的燃煤供应无虞，印尼煤矿局祭出紧急禁令，自2022年元旦起暂停煤炭出口一个月，市场预估约减少近4000万吨的煤炭出口。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表示，煤矿及液态天然气业者必须优先满足国内需求，确保能源安全后才能出口至其他国家。根据印尼于2018年公布的国内市场义务政策，当地煤矿企业必须供应 25% 的年产量给印尼国家电力公司，而且收购价格上限不能超过每吨70美元，约市价的一半。目前各煤矿企业的供应量都未达政府标准。尽管印尼国家电力公司1月4号获得额外75万吨煤炭，但原定1月5号召开的禁令评估审查会被推迟，意味着出口禁令短期内不可能放宽或解禁，这让印尼主要的燃煤进口国陷入能源供应恐吃紧的担忧中。日本驻雅加达大使馆近日就敦促印尼能源部撤销此禁令，因为该禁令将对日本经济以及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冲击。根据国际能源研究公司 Kepler 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四国一共获得了 73% 的印尼出口煤炭，而印尼也是中国最大的煤炭供应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去年前11个月中国总计进口炭煤近3亿吨，其中约 1.7 亿吨来自印尼，占比达 61%。由于中国部分省份自去年中旬陆续出现拉闸缺电危机，再加上中澳关系升恶后，北京暂停自澳大利亚进口煤炭，转而提高对印尼和俄罗斯的煤炭的依赖度。因此印尼一宣布煤炭禁令后，部分市场人士担忧中国能源危机可能加剧。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陶一芬认为，印尼的煤炭禁令对于中国的燃煤供电不致有太大冲击。陶一芬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绝大多数的煤靠自己生产，只有不到 10% 是进口，中国用来发电的煤里面大概 6% 左右是印尼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进入生产的淡季，再加上一月底过年通常会停工，所以中国本身的用电需求在减少，那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旅居德国的科技及水利专家王维洛也说，中国于去年秋季限电限产后，已要求煤气加大产能，因此向印尼进口的煤量即便减少，中国也不会再闹电荒。王维洛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的煤炭生产能力最高曾经达到过50亿吨，由于国家发改委的限产命令，才使得很多煤矿不能发挥它的生产能力，而处于过剩的状态。只要能够发挥国内的煤炭生产能力，中国的煤炭产量是很快就上去了。今年九月份到现在，因为煤价上去了，电价上去了，你就没有看见缺电的现象。
不过王维洛说，印尼若拉长实施煤炭禁令的时间，将导致煤价因供给减少而居高不下，这将让中国偏远地区的低收入户日子很难过。王维洛说，
如果印尼限制出口的话，那么中国尽管煤价下去了，但是提供给偏远地区的煤炭价格还会处在高位，那么对收入比较低弱的这些民生的影响，那将是很大的。
雅加达之所以祭出出口禁令，是担心用于发电的燃煤供给不足，但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印尼今年计划生产 6.44 亿吨的煤炭，扣掉国内预估的 1.9 亿吨消费量后，其实还有 4.5 亿吨以上的煤炭可供出口，因此部分人士认为印尼并不缺煤，而是借由禁令来反制北京近期在南中国海的霸权行径。印尼去年2021年7月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纳图纳群岛进行钻探石油及天然气作业，不过此群岛海域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所主张的九段线边界重叠，北京不仅提出抗议，还派遣海岸防卫船只前往该海域，更发函要求印尼停止钻探作业，导致印尼决定强化在该岛的国防安全。对此，台湾大学的陶一芬认为，印尼的煤炭禁令主要是因为收购价偏低使然，和北京的领海争议应该无关。陶一芬说，
印尼供应给国内发电的煤是由国家跟他们收购的，所以价格比国际上的价格要低很多。印尼的煤矿公司宁可把煤卖到国际市场上去，而不愿意供给国内发电用，所以才造成国内的短缺，政府才会威胁禁止出口。所以我觉得主要的是印尼政府跟这些煤矿公司的谈判状况，倒不应该是因为跟中国的关系。
位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印尼透过煤炭出口禁令来报复北京的可能性不大，毕竟禁令并非只针对中国，而是对所有出口国一视同仁。早在印尼宣布煤炭出口禁令前，国际煤价已持续走高。根据位于英国伦敦的商品价格供应商阿格斯所汇诊的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燃料煤指数，去年12月初国际煤炭的报价为每吨 159.24 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涨 82.6%。 历史记录显示，去年之前的燃料煤指数从未超过每吨60美元。国际能源署先前曾指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增长推升全球对煤炭的需求，使得煤炭价格于2021年冲上新高点，而且相关需求渴望持续到今年。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也透过发布报告警告，印尼的煤炭出口禁令可能让煤价再度飙涨。台湾大学的陶怡芬也说，印尼的煤炭禁令若推升煤炭价格，恐影响中国的经济和产品出口。陶怡芬说，
煤价上涨，发电的价格上涨，成本要由谁来承担？如果反映在电价上，就会对于工业用电有很大影响，可能就影响到你出口跟生产。如果地方政府来吸收发电成本的话，地方的政府的财政目前很不好，有些地方公务员发不出薪水，甚至于不再招聘新的公务员。所以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跟它的经济成长会不会因为电价上涨而受到了影响。
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政府宣布从今年元旦开始，包含江苏、山东等化工大省调整电价，用电尖峰期间的涨幅最高达 70%。 虽然目前中国并未出现供电危机，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0年时就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去年也加强落实能耗双控，也就是控制能源消耗的总量与强度，甚至采取拉闸限电的强硬措施，让不少工厂被迫停工。台湾大学的陶怡芬表示，燃煤不仅不环保，中国当地的煤炭生产效率低，品质也比澳大利亚的煤还要差，因此如果真的缺煤问题严重，北京可能重新考虑向澳大利亚进口煤炭。陶怡芬说，
他跟澳洲的关系，我认为未来这几个月他会想要努力改善，因为澳洲今年有国会选举，目前的执政党是保守党，比较亲美反中的，反对党工党对中是比较友善的。从外交的角度来讲，北京会想要对澳洲示好，所以我觉得他也许会想要开放澳洲的煤矿进口，算是送个橄榄枝吧，让反对党可能会更有要对中政策调整的一种倾向。
陶怡芬说，若澳中关系改善，也能翻转当前不利中国的印太局势，因此北京很想尽快修复与堪培拉的关系。台湾中山大学的陈志杰也说，中国不仅可能放宽向澳大利亚进口煤炭，采购量还可能急速上升。他说，
现在印尼不出口煤炭，中国短期内只能向澳洲多买一些。其实中国已经恢复向澳洲买煤炭，去年年底的时候他紧急向澳洲采购，现在向澳洲采购煤炭的量可能会大幅上扬。
不过陈志杰表示，在中国加大推动减碳目标之下，去年备受争议的拉闸限电措施仍有可能卷土重来。他说，
我想限电还会继续实施，但是应该不会在一年的开始，通常是在一年要结束的时候他要赶快符合那一年度的减排标准，就只好在年底的时候又来大限电。
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